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2019年新城教会的圣诞节特别聚会。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主内一家。什么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工作、金钱、健康，恐怕都不是，应当是家。那什么是家？家是归宿，身体休息之所。家是巢窝，喂养成长之处。家是港湾，心灵停泊之地。家是亲情，衡量幸福之尺。有人说，家是一种牵挂，家是一种幸福。心在家中，家在心中。无论走到哪里，家才是归宿。再远的距离，心始终能够与家相通。如果我们请不同的人来说一句话，描述他的家，大概会怎样的说呢？5岁的孩子他说，受委屈了，我要回家。15岁的少年人说，关上门，那就是我的家。25岁的青少年说，有了爱人就有家。35岁的成人说，孩子是家里的一切。45岁会说，啊，养家真辛苦。到了55岁就说，都走了，家里空荡荡的。65岁说，家里吃什么啊？75岁有老伴在旁边就是家。85岁准备好回天家。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世上的一辈子就是经营自己的家。男人与女人相比，哪一位比较顾家呢？我想不用举手啊，要不然变成像美国一样各一半啊。根据台湾行政院的主计处的统计，全职的配偶平均每日无酬的照顾家啊，妻子照顾子女 1.11 小时，丈夫才 0.33 小时啊。照顾他人包括老人 0.43 个小时跟 0.16 小时，做家事妻子 2.19 个小时，丈夫才 0.62 个小时。总共妻子每天花 3.81 个小时照顾家，男人呢只有 1.13， 连妻子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那谁是家中的主人呢？这也是有趣的问题啊。谁说话算数呢？啊，有四种人。一个是声音大的人，夫妻两个人争吵，通常都在争最后发言权，好像哪一方不说了就输了。其实输赢都是两个人一同赢，两个人一同输。会哭会闹的人是不是就是家中的主人呢？如果不照着我的意思，我就不甘休。有的丈夫说，你要结婚可以， 你知道你结婚了、就要动一个手术，什么手术？就是开刀把背脊骨拉掉，听不懂啊？第三，赚钱多的人是家中的主人啊。其实赚钱不重要，而是谁在花钱重要。有一个丈夫，他的信用卡被偷了，他没有去报告，人家好奇说，哎，老兄，你信用卡被偷了，你都不报告？他说，小偷花的比我妻子花的少。谁是家中的主人？抓住孩子的人。有的妻子抓不住丈夫，就抓孩子，反正丈夫也是爱孩子，有了孩子，丈夫的心就偏过来。过去男人是一家之主，现在呢，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了。在北美，我们觉得有很多破碎的家庭。为什么有这么多破碎的家庭呢？其实你看一看整个世界，离婚的家庭，你以为在美国很高，我们看一下啊。不见了。You got the wrong one. The old one. 不见了，好，没关系啊。那么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世界离婚最多的前十名国家啊，俄罗斯 52.1%，法国 54.29%， 西班牙 56.76%， 葡萄牙 70.97%， 马尔代夫，很多人不晓得在哪里，在印度洋的一个小岛，这个岛国有 80% 离婚率，30岁以下的男人平均离过婚三次。美国的离婚率才不过是43%而已。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离婚的人最多啊？对，中国。根据2018年，有446万对离婚，因为中国人口最多。那么家庭破碎的原因何在呢？孩子受到最大的伤害。那么出来了，好，你 got the wrong one 了，这已经过去了哈。那么离婚10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婚外情，第二金钱的纠纷，第三缺乏沟通，第四时常的争吵，第五体重的增加。我看到我很诧异哈，后来想想不会诧异，这是对的啊。第六，不真的期待。第七，缺乏亲密的关系。第八，不平的待遇。第九，没有准备好。第十，家庭的暴力。其实离婚根本的原因是人离开了设定婚姻的上帝，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他要在一个婚姻的环境中让人能够得到保护跟成长。光是看在欧洲，刚才我说这个离婚率啊，在欧洲特别的多啊。你看到欧洲这些国家，法国、丹麦、芬兰、古巴啊，古巴不是，西班牙、卢森堡，这些国家原来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渐渐的离婚率这么高呢？因为这一些国家中的基督教正在没落，而且没落的很快，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离弃上帝，造成的结果就是其中一项家庭的破碎。所以我们看到 在我也没有办法啊，你帮我吧，这个是没电池了还是怎么样啊？再往一个，再往下一个。所以你看到整个家庭制度的破坏，是因为人离弃了神的一个结果啊。你也在猜我要用哪一个，你要不要帮我换换这电池还是什么问题，不晓得。 OK， 好，这个对啊。那么人选择离弃神，要自己做主人，所以人和神之间这个关系就中断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在地上造人，心中忧伤。你看，人的罪性就是自大骄傲这一种的本性，在人的里面最近到了世界，就控制了人的心。这个世界失去了真爱，夫妻之间本来郎才女貌，等到女不貌的时候，郎才就变成了豺狼。罪在家里面造成了纠纷，在社会里面造成了不和，最后就演变成为人打人，国际之间的战争，很多无辜的人就死亡。因为罪好像一堵墙，挡在神与人之间。自古以来，聪明的人都会想尽各样的办法去穿透这一道罪的墙。有的人是借用教育，有的人用道德，也有的用哲学，用宗教。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都不可能透过这个墙去找到圣洁的神，因为人基本上是有罪的。所以人在不断的挣扎跟努力，人在痛苦当中呻吟，因为人无法胜过这一道罪的墙。人借着宗教最后找出来的是迷信，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变好。有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变好的，请举手。没有啊，你看大家都希望自己变好，对不对？但是能变好吗啊？人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我们知道自己不对，我们也不肯承认。人没有改变自己的能力，因为罪驱使着人犯罪，继续活在自己罪恶的光景中。我讲个故事，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这位丈夫叫做宋炳豪，妻子叫做林逸婷。宋炳豪他是出生在一个韩裔的华人家庭中，他三代住在台湾，从小他就在韩国的小学受教育，长大以后他的同学纷纷都回韩国去了，那他留下来，他的韩文也不怎么好，汉文也不行高，也不高明，所以呢在同学们之间就受到了欺负。在他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中长大的孩子，一直不断的受到排斥，就养成了一个有话不说，内心反抗的态度。林逸婷她出生在一个家暴的环境，等到她上中学的时候，她的父母就离异，因为她的母亲性格柔弱，常常受爸爸的欺负，所以她心里面就养成了一种性格，我要靠自己，绝对不能靠男人，要做一个女强人，什么都得听我的，要照我的意思做。他们两个人在工作的环境里认识了，谈恋爱，就进入了婚姻的生活。很快的，两个人就发现 彼此的性格不合，很难相处。往往妻子的意志很强，都要他来做主，丈夫让他到了一个地步，实在忍无可忍，就两人大吵大闹。他们有了一个女孩之后，以为有了孩子情况可以改善，没有。丈夫常常受妻子的奚落斥责，心里面不平衡，于是他就开始向别的女人来倾诉。他的工作是在百货公司女装部做服装方面的，所以常常有许多接触女同事的机会。有一次，易婷在她的丈夫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张发票，购物的发票。她一看那个发票，是在另外一个社区，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远，通常没有理由到那个地方去消费。那么她又知道，常常有一位女同事打电话到家里找她先生的，住在那个地区，所以她就警觉起来，就开始注意她丈夫的行动。那么后来她就直问她的丈夫，到底她为什么要把她手机这个女同事打来的电话设的这一个声音不同呢？你听懂我的意思啊，就是打电话来的时候，这个女同事打来的声音呢，电话响的声音跟其他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追问下去，最后呢，她丈夫就说，怎么样，我就是没有办法忍受你，我心里有许多的话不能跟你讲，你怎么办？两个人心况每况愈下。当易婷怀第二胎的时候，她经常半夜丈夫加班不回，两个人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多少次她想打胎，不要了这个孩子，但是又没有这个勇气。最后终于走上了离婚的尽头。两个人协商，等到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就离婚。孩子生出来过了8个月，妈妈带着老大，爸爸带着老二，两个人就分开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人活在一个百般痛苦当中，明明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改变不了。人在这种的苦恼中，上帝不管吗？上帝是要管，因为上帝的本质是爱。上帝他知道人在痛苦里，他晓得人没有办法救拔自己，所以上帝他要来帮助你，帮助我。上帝怎么做？圣经里面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上帝他给人最需要基本的物质，即便你不认识他，你也不承认他的存在，他仍然供应你阳光、水分、土地、空气，这些你我最需要的东西。这些都说明上帝他的本质是爱，他晓得我们人在罪恶当中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一定会要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他用什么方法呢？他用的一个改变人内心生命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影响人的生命。于是他就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了人的形象，降生在这个世界中。在离今天2600多年前， 以色列的一位先知以赛亚这样的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一个预言说出去之后，真的在600年之后，耶稣基督就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小城名叫伯利恒，他诞生了。耶稣的诞生大家都知道，不是生在皇宫，而是生在马槽里。马槽那是马吃东西的地方，在那一个石头凿出来的马槽里，放的是那些粗的粮食，还有那些牛啊马啊那些他们的唾液。那是一个很肮脏的地方，但是耶稣在那里诞生了。为什么？因为人拒绝他，一开始就拒绝他，不让他有住的地方，他不得不委屈的在牛马的马棚里诞生。他在世上只有33年的光阴，他用30年预备，用3年传道，他把上帝的爱传扬在人间，但是人还是拒绝了他，人判了他的死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节经文也是以赛亚先知在耶稣以前600年所写的，非常的美的一首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人不可能打破这一堵罪的墙，是这样子的坚固，这样子的高大，但是上帝可以，他让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待人的罪，叫人可以信靠他而得到生命的力量，让自己改变。所以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你，找我，找人。他把耶稣基督送给你，送到你的心里，叫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与神和好。真的，我们都很多时候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做头争口气，为自己争的利益，其实我们损害对方就是损害自己。真的爱不是占有，真的爱是牺牲，是付出。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一句很感动人的话，他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一生做了许多的糊涂事情，我们伤害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还不晓得。但是耶稣为你为我祷告说，天父啊，赦免我们，赦免他们，因为我们所做的真的我们不晓得。唯有真正的牺牲的爱才能够化解一切的冲突。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家，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个家。就理性上讲，我们有一个心灵的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生的意义。我们有一个心灵的家，可以帮助我们在感性上体会到神他的爱。我们有一个心灵的家，在灵性上 能够预备我们永恒的归宿。新城教会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在这个家里面，不是牧师长老做主，是耶稣基督做主，他是这一家之主，他会管理一切。同样的道理，当一个家里面有耶稣基督做主，这个家就有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而是基督耶稣来做一家之主。上帝要改变的不是我们的本性，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格，这个新的性格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做一个礼物给你给我。如果你肯接受这个礼物，你就可以体验到改变你性格生命的力量。这个事情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真真实实体验过的。你所要做的就是你要真心的诚意的来接受天父上帝给你的这一份礼物。你打开你的心，你就向上帝说，我要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你这样子的接受，你就会体验到圣经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好像刚才我们放的那在美圣堂有11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他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一些的故事都是被耶稣基督生命改变了的人他们的见证。圣经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只有接受相信活出耶稣生命的人才是上帝的儿女。可能你第一次听这个福音你听不懂，没有关系，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试一试。你打开你的心，你说，我来试一试，我接受这一份基督耶稣生命的礼物。你接受这个礼物，你就可以体验到，因为他曾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死。这是耶稣的应许。2000年来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回应了耶稣的呼召，他们就得到了基督耶稣生命的礼物，他们就让耶稣进到他们的心里去，然后在那里耶稣说，我与你同在，与你一同的享受人生的丰宴。你愿不愿意呢？这是你的决定。宋炳豪、林忆婷，当他们离婚之后，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宋炳豪带着小女儿，他想做一个好的单亲爸爸，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女人就离弃了他，就走了。他带着女儿，心里非常的内疚，但是已经离了婚。林忆婷更惨，生了孩子之后却失掉孩子，天天晚上以泪洗面，他不晓得怎么样再继续的生活下去。 他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要离婚？有一天，倪妮婷的姐姐来找他，他姐姐对他说，倪妮婷，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信了耶稣。我信耶稣之后，我感到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现在心里面有一个主，我知道我人生的目的何在。你好不好也来试一试？一定说，我不信，我才不信这些呢。他要自己挣扎，可是他晚上躺在床上在那里哭泣的时候，他想着姐姐的话，他想一想姐姐这些日子来确实是改变了，姐姐以前忧郁，现在她也能够这样子的快乐，为什么我不试一试呢？所以第二天他打电话给姐姐说，好，我跟你去教堂。那一个主日他们来了教堂，倪妮婷第一次坐在教堂里听大家一起唱诗歌颂赞上帝，他就不知不觉开始流泪。哎呀，那些歌就感动了他的心，拨动了他的心弦，他在那个唱歌的那个时间里就从头哭到尾。当他回到家里面，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打开你的心吧，弟弟，打开你的心吧，让我进来。所以他就跪下来，他说，耶稣，我要你。那是他第一次被主触摸到，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有离开教会。以后倪妮婷有很大的改变，他开始发现到自己的不对，他晓得他这种性格被扭曲，他晓得离婚他也有自己一份的不对。所以当他的前夫宋炳豪来接孩子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说，老宋啊，你也应该信耶稣，我信了耶稣你也要信。那个宋炳豪就说，你在说什么，你去信你的，我信我的，我在打坐呢。宋炳豪起先非常的反感，但是有一天倪妮婷跟他发出一个挑战，倪妮婷对他说，他说，老宋啊，你从来都没有读过圣经，你为什么反对？你反对什么你知不知道？从那一天开始，宋炳豪回家他说，那我就来读圣经。他就开始认真的打开圣经就读。真的，当人认真的读神的话的时候，上帝要向人说话，很奇妙的。他就开始读圣经，一读就继续读，再读下去他就开始找其他的书看不懂来帮助自己。结果他发现圣经里面讲的这种夫妻的关系跟他自己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所以他就去想请教牧师，他也开始参加教会。当他参加教会差不多一年之后，他知道他自己错了，他就想到，既然错了，那我就应该从头改正，再来过，我应当回到原来的家去。他说，这个家是我拆毁的，那既然我拆毁，我也要重新的建立。有一天他就约了倪妮婷一起出去，跟他好好的谈一谈。结果发现到两个人想法就很接近，而且两个人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再来尝试一下，这一次我们就不靠自己，我们根据圣经所讲的话来试试看。所以他们就去找教会的牧师来做辅导。很奇妙的，离婚三年以后他们又走到一起，第二次的婚姻很不一样。第二次的婚姻，新郎新娘 外表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内心是完全变了。因为他们知道一家之主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是耶稣基督，是他们所信的主。所以他们就重新的在教堂举行了一个婚礼，一个复婚的婚礼。在这个婚礼，他们跪在地上，也是跪在上帝的面前，重新的立誓言，他们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来组成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在那个婚礼当中，两个女儿成了他们的花童。如今宋炳豪与林逸婷他们在教会里成了一对婚姻的辅导员，每一次有新人要结婚的时候，牧师就会把新人送到他们面前，让他们现身说法，来替他们做婚前的辅导。他们也是教会里小组的组长，带领很多的年轻夫妇。朋友们，这个不是神话的故事，这个是真真实实发生在这个世上的事情。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经验这种改变的能力呢？新城教会是一个灵性的大家庭，我们最多的就是爱，因为我们是传扬基督的爱。我们邀请你也来加入这一个新城教会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你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你说我愿意，我怎么样子来体会？很简单，你只要向神做一个决心的祷告。这个决心的祷告就是向神来表明你的心愿，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我再说，基督教的道理非常的深奥，也非常的简单，我不可能一下子讲得很清楚，但是已经够你明白的。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心，向神做这样子虔诚的祷告，你就可以开始体验到耶稣他改变人生命的力量在你心里面发动。在这一个圣诞节是非常美好的日子，所以我要来邀请你，如果你从来也没有像他这样的祷告过，今天晚上是你的机会，希望你能够抓住。所以我要邀请大家都跟我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心里面受一种感动，你愿意来尝试的接受这一份礼物，让复活的耶稣基督啊进到你的心里，那么今天晚上是你的机会，我要请你来跟我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必须诚心诚意的，让这个祷告成为你的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着我说一句。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